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根据船舶追踪服务网站 Maurice Traffic， 中共考察船远望5号预定在8月11号停靠斯里兰卡南部中国租用营运的喀班托达港。根据印度媒体 CNN News 18， 远望5号是一艘两用的间谍船，可以监测太空和卫星，在发射洲际弹道飞弹时亦有特殊作用。斯里兰卡政府发言人表示，内阁在8月2号经过商议仍决定允许船只靠港。发言人表示，斯里兰卡正面临空前经济危机，印度和中国都在这一个关键时刻对我们伸出援手。发言人称，这一艘船将停靠喀班托达港约一星期，进行燃料和物资补给，而且不会在斯里兰卡水域从事任何活动。另外，部会首长纳纳亚克拉在同一场记者会上表示，中共考察船先后曾18次停靠斯里兰卡港口，远望5号只是要靠港加油。印度当局上个礼拜表明，将密切监控任何可能危害印度安全和经济利益的行动，并采取所有必要保护措施。2014年两艘中共潜舰曾不顾印度反对停靠斯里兰卡。中共除了将考察船停靠斯里兰卡引发印度关切以外，较早时同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亦引发国际关注。澳洲广播公司 ABC 在8月1号报道说，中国林业集团的代表团在2019年造访这一片涵盖科隆班加拉岛大部分地区的林地，询问码头的长度、海水的深度，却对林业毫无兴趣，怀疑中方似乎准备在当地建造一座海军基地。与此同时，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中共仲透过一带一路计划在非洲兴建港口、高速公路、水坝、铁路和道路等基础设施，并以保护这一些投资为由扩大和当地的军事合作。这一种做法成本更低廉，亦都更隐密，不容易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注。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云仁对希望之声表示，太平洋和非洲分别是控制印太地区和欧洲的两个战略要地。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表示，中共不断地在美国整个战略设计的边缘地带，一直试图地对美国进行一种战略突破。贝洛西抵达台北松山机场之后，发表声明说，这一次访团只是多个美国访台团的其中之一，是遵从台湾关系法、美中联合公布以及六项保证进行，美国继续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贝洛西抵达台湾就立即发推文说，美国同台湾站在一起，台湾是一个强大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亦是我们在印太地区的重要伙伴。华盛顿邮报当日刊登贝洛西投书指出，当中共持续威胁台湾和民主时，美国不能够袖手旁观，访台实现美国对民主的承诺，重申台湾和所有民主政体的自由必须尊重。对于贝洛西的访台行程，中共官方多次语出威吓，致力于冲突解决方案的智库国际危机组织在最新的危机观察中，将台海列入8月冲突风险中。贝洛西抵达台湾当日，中共派出21架共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仲宣布将在8月4号到7号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实弹演习。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柯比2号在白宫例行媒体简报中指出，美方正是密切注意贝洛西的访问，并采取一切措施确保他的安全。柯比表示，北京没有理由藉此引发危机或挑起事端，而现在或日后在台海进行军事行动。此外，对于贝洛西访台，中共外交部声称，中方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就在贝洛西访问台湾之际，新浪停止了台湾市场的运营，新浪微博台湾站亦同样无法进入。 中共海关总署仲暂停了台湾多家食品厂产品进口。外界解读，这一个是中共对贝洛西访台所采取的报复动作。柯比亦谴责中共说，完全没有理由发生这样的情况。中共没有理由以贝洛西的出访作为加剧紧张局势或制造危机或冲突的藉口。美国财政部2号表示，政府冻结了俄罗斯前奥运体操运动员、前国家杜马成员卡巴耶夫的签证，并实施了其他财产限制。财政部表示，他还是官媒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的负责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一份声明中说，由于无辜人民遭受俄罗斯非法侵略战争的折磨，普京的盟友已经发财致富，并资助了奢华的生活方式。美国财政部将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确保俄罗斯精英和克里姆林宫的支持者对他们在这一场导致无数人丧生的战争中以同谋遭到追究。美国最新制裁方案中包括寡头古里耶夫，他拥有威坦克斯特庄园，这个是一座拥有25间卧室的豪宅，仅次于白金汉宫的伦敦第二大庄园。古里耶夫拥有价值 1.2 万亿美元的游艇 Alpha Lero， 亦被认定为被封锁财产。他的儿子圭耶夫和其他俄罗斯投资公司 GAI InvestO 亦受到制裁。财政部制裁名单上还有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他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商之一和俄罗斯最大的纳税人之一，提供了大量的政府收入来源。制裁包括其两家子公司及其主要股东寡头维克托·拉克尼科夫。此外，美国国务院亦宣布对893名俄罗斯官员和31名外国官员因在俄罗斯战争中的角色而受到签证限制，目标还包括3名寡头、俄罗斯国有公司和与国防和技术有关的24家俄罗斯实体。国会众议院议长贝洛西星期二历史性的到访台湾，并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上午和总统蔡英文会面。当日蔡英文总统亲授贝洛西中华民国特种大寿星云勋章，来到表彰他长久以来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和对提升台海交流的卓著贡献。随后在台北宾馆午宴接待访问团。面对中共当局的持续威吓，蔡英文重申台湾应对变局的基本态度。蔡英文说，第一，在面对持续性和刻意升高的军事威吓中，台湾不会退缩，将坚定民主防线，希望和全世界民主国家团结合作，来到维护民主价值。第二，是台湾会尽最大努力强化本身自我防卫力量，致力台海和平稳定，成为区域安全关键稳定力量，确保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以及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发展。第三，蔡英文表示，台湾是美国可靠及信赖的合作伙伴，台湾会持续和美国国会、行政部门在印太区域包括供应链等各层面的合作，让台美关系进一步提升。贝洛西在致辞时则表示，他非常荣幸能够接受勋章的颁赠，他为蔡总统身为女性领导的力量以及他自己身为女性领导人为荣。贝洛西表示，这个不单只代表他自己，他亦代表这一次所有来访的美国议员一起接受这一份勋章，而这一次来访的很多议员亦都是在各委员会中担任主席或副主席或其他要职的人。他非常感谢这些议员一起随行来访，亦很高兴见到蔡总统、副总统赖清德和很多杰出的台湾政治领导者。他强调，这一次的亚洲之行，安全、经济和更好的治理， 就是此行访问的三大支柱，而美国非常重视和台湾在这一些领域的伙伴关系。贝洛西表示，现在全世界都面临两个选择，选择民主或威权统治，而美国致力于保障台湾和全世界民主，这样的决心非常坚定不移。此外，在当前疫情期间，他特别要向台湾人民及政府恭贺台湾在防疫方面的成就。他说，台湾的防疫真是全世界的模范，可以彰显台湾人民的合作和台湾防疫政策的成功。星期二，包括国会众议员梅耶尔、艾雷拉·博伊特勒和纽豪森的共和党初选是至今为止对这一些共和党议员最大的考验，因为他们在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之后和川普总统决裂。川普誓言要将这10名跨越党派界限进行弹劾投票的众议院共和党人拉下马，和民主党人一起投票弹劾川普的10名共和党议员中，有4人选择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不竞选连任。至于那些选择竞选连任的人，好似南卡罗来纳州众议员汤姆赖斯在6月输给了川普支持的挑战者，而加州的众议员大卫阿拉杜在6月的挑战中幸存下来，晋级11月的大选。另外，怀俄明州的众议员利兹切利亦将在8月16号的初选中面对川普支持的候选人。在密歇根州，现任议员梅耶尔在他第一个任期宣誓就职几日之后就投票支持弹劾川普。川普支持的约翰吉布斯则是一名商人和传教士，曾在川普政府的部长本卡森领导下的住房部任职。挑战梅耶尔的吉布斯表示，梅耶尔不是真正的共和党人，因为他投票弹劾川普。吉布斯指责梅耶尔支持两党的枪支管制立法，该法案由拜登总统在今年6月签署成为法律。随着开票不断进行，川普支持的吉布斯正是以 52% 对 48% 的优势保持领先。而在华盛顿州，投票支持弹劾川普的两名共和党人正是同众多的初选对手竞争。而现任议员艾瑞拉·博伊特勒在华盛顿州第三国会区和8名挑战者的初选将是他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一次。川普则支持前陆军特种部队成员乔·肯特。肯特在18岁时以步兵的身份入伍，进入游骑兵团和特种部队。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的20几年中，肯特自愿参加战斗。不幸的是，2019年1月16号，肯特的妻子在叙利亚和 ISIS 的战斗中丧生。不过截至发稿，川普支持的乔·肯特仍是以500票的落差落后于现任议员艾瑞拉·博伊特勒，可能无缘晋级11月的中期选举。